姊妹大家早，好高兴又可以在又一堂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恩典中的恩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借着。恩典这两个字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字眼，也是圣经中常常出现的字眼。刚才我们的唱诗不是很多恩典恩典恩典吗？很多的恩典。那么什么叫做恩典呢？这个恩典最简单的意思就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gift 礼物。礼物是不必付代价的，如果你到店里买东西，你付了10块钱，你得到那个东西是你应该得的，因为你付了代价。但是礼物是送给你的啊，是不必付钱的，不必付代价的，你只要接受就可以。那么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恩典。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那边，除了有出现恩典，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还出现更多的恩典，是不是？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特别16节从他的丰满里面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，而且是什么？恩上加恩哦，恩上加恩不一定两个，我们是看恩上加恩两个恩了。其实加你就可以再加再加再加再加，加上恩典很多的恩典。那么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那个是耶稣讲的话。那么他说：“我来了，要叫人的生命。”并且得更丰盛，其实还有一个下面得更丰盛的生命啊，所以两种的生命啊，生命的生命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是白白的礼物给我们的。那么的生命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就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。但是神要求这个婴孩已经生下来了以后要长大，慢慢的成长，叫做更什么？更丰盛的生命。所谓更啊，是不会停止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孩子的成长是不会停止的。哎，你说他15岁以后就不会再长高了，但是身体不会长高，但是他里面还有很多方面是要成长的。他要读书啊，你看从高中毕业，大学硕士、硕士、博士，好，博士后不停的那个可以追求的更好、更多的知识，那么更丰盛、更丰盛的生命成长。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有了生命就停止在那边了，我们要继续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今天讲到恩典中的恩典，头一个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恩典中的恩典是我们去追求得来的，可以成长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主要内容。好，那么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可以分成三段，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我们还没有信主得救以前的情形。那么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我们如何蒙恩的得救。这个蒙恩得救最重要有两件神的属性，因为神丰盛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，所以一个是怜悯，一个是大爱。所以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我们都经历了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怎么可以得救呢？但是神的怜悯和神爱我们的大爱，那么我们可以蒙恩得救。这个是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。那么第八节到第十节呢，是一个重复前面的话语，或者是一个总结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应作信，不过加上一个应作信。那么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信。那么最重要的是第十节，最重要的第十节。第九节说我们不是靠行为，我们不是靠善行来得救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第十节呢，我们 是神的工作，这个工作跟前面的 work 是不同的，这个是 product， 是神手中的产品，是工厂里面出来的产品，是花了功夫做成的产品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神手中的杰作 masterpiece。masterpiece 就是神的杰作，是花了功夫啊。比如说一幅名画，一幅名画当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啊，去想啊，这个是山，这个是水了。那么这个名画是我们的杰作，或者。Handel 的弥赛亚也是他的杰作啊，他不得花了多少的功夫啊，今天唱的人都要很多的时间来练习才能够唱对他的这个调子，所以这个是他的杰作。那么这个都是花了不少的功夫。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在神手中是神的杰作。那么这个是第四节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讲第四节。好，那么在这个第四到第七节讲我们得救的过程呢，有两个字是一同。什么叫做一同？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啊。大家都记得，如果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进入水里面是与主耶稣同死，是不是？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所以这个是一同复活，一同活起来。那么过去我们是死在罪中的人，什么叫做死在罪中的人呢？这个死啊，当亚当犯罪以后，不错，他会死，但是他没有马上死，是不是？他马上做成的一件事情，他就是跟神隔开了，所以那个死就是与神隔开，他不能够跟神讲话了，不能够跟神交通了，他的灵性死了了。那么而且他怕见神了，过去神如果来到伊甸园呢，他好高兴出来跟神谈话交通，现在他犯罪了以后就不同了，他好像如果神来到伊甸园，好像一阵凉风啊！哎呀，一阵凉风，他就知道啊，好害怕。所以他躲藏起来，夏娃跟他躲藏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羞耻的感觉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是赤身肉体。”其实他过去也是赤身肉体，但是过去没有感受，因为没有羞耻的感受。现在犯罪以后就有羞耻的感受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有羞耻，或者你良心不安，你就要审查一下，可能你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叫你感觉到羞耻，叫你不能去见神。这个就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就是说，你的灵性死了。那么亚当当时他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到了后来他也有身体的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一些话语，是讲到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情况，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，随从今世的风俗啊，人就是很会跟着潮流走的。我们要顺着潮流啊，我们要赶上时代，特别青年人，一下子头发是这样子，一下子衣服是那样子，是要赶上时代呀。那么时代怎么样走，我们就跟着走，顺着潮流走。那么这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自从罪进到世上来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人心非常败坏，那我们就容易放纵肉体的肆意。这个肉体啊，在英文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flesh， 一个是 body。 body 是一个外体，我们看得见的 body 啊，这个 body 跟 flesh 到底有一点不同的啊，里面的肉身呢、啊、是有情欲啊，已经败坏了，那么我们就不要放纵里面的情欲，这个是有点跟身体有点不同。我们外体应该照顾，好好的照顾，但是我们里面的 flesh 是不好的，是败坏的啊，它会放纵，它会犯罪的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不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犯罪，我们乃是要顺着圣灵的带领，得胜罪恶，结出生命的果子，过圣洁生活，荣耀神。那么这个 就是有点不同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本来呢是悖逆之子，可怒之子，这个八个字啊，悖逆之子、可怒之子，就描述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败坏情形。我们凡是悖逆神啊，处处悖逆神，神这样讲我们就不要听，那么就悖逆他。而且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过犯罪的生活，震怒之下，一个人如果在震人的震怒之下，生活一定不会快乐的。但是我们还是在享受最终之乐，那是最终之乐，不是真的快乐。这个是人心的软弱，人心的倾向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空中掌权的首领是谁呢？就是魔鬼，他是世界的王，他也是管下这个世界的神。更重要的，魔鬼是掌实权的神啊，啊，掌实权的神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，他要打败那掌实权的魔鬼，他才能够突破死亡来复活出来。魔鬼不单是人心中运行的邪灵啊，他更是掌权的，管辖着幽暗世界啊，他是好有权柄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听他的话。我们怎么样胜过呢？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比魔鬼更大。所以虽然人人都有意识这个是罪的工价，但是我们要靠主可以胜过掌实权的魔鬼。好，第四到第七节，那么人如何蒙恩得救？我们多数的人都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里。那么我们稍微简单提一下，刚才我们讲过了，有神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，这个是神的两个属性，就可以叫我们蒙恩得救。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做罪人的救主，那么这个工作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成，是不是？只有耶稣可以，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上十字架啊，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救赎罪人的大功只有他能够成全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，竟然肯从天上降世为人，道成了肉身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只有主耶稣才能够，因为他是本来是在天上的独生爱子，他道成肉身，肯来到世上，肯上十字架为罪人而死。这个是神的怜悯，神对人的大爱，那也是保罗所经历的。保罗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我还是蒙了神的怜悯，并且神的恩典何等的丰盛，我可以经历与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不但从死里复活，借着洗礼，更要紧的，主耶稣过了40天以后回到哪里？回到天上。现在主耶稣坐在哪里？坐在天父的右边呢，为我们代求。他是坐在天父的右边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一同复活，我们也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是身份地位的不同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完全不同。所以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是何等宝贵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这个是地位身份的不同，这个是非常尊贵非常荣耀。那么有时候我们洗礼的时候，就是说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要有新生的样子，那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那么我们就好像是坐在天上一样。我们的身份地位不同，你要跟与神的儿女相配的身份来表现出来。好，更重要是在第七节，第七节最后一句话，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，这个基督徒最重要的，我们已经蒙恩了，我们要给后来的世代看，就是要做见证嘛，要见证出来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怜悯，神的大爱在我们身上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就把这个大使命给了谁？给门徒们。门徒们就是说要 向万民做见证，带领其他的人都来认识这个恩典，所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不是单单我们自己蒙恩就够了，我们还有子子孙孙都需要蒙恩得救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这个主耶稣你看他自己一个人活在地上只不过33年，传道3年半而已，他就离开世界了。那么这个大使命是交给谁呢？为什么今天福音能够传到全世界呢？是不是？那么不是单单十二个门徒是一个布道团，他们开始了。哎，这个十二个布道团呢，你看我们单单提例子啊，这个彼得跟谁做兄弟？安德烈。雅各呢？跟约翰。他们都是渔夫啊，啊，渔夫，一个打鱼的人，没有什么大学问的人，但是他们好奇怪呀。跟从了主耶稣以后，主耶稣说：“你过去是的人的鱼的渔夫，现在你要成为什么的人的渔夫啊？要得做人，你就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要得做人，得做人更重要还是得鱼更重要？当然得人更重要。那么，所以彼得。”就出来了，他要做的人的义父。那么从彼得以后一直传到今天有2000年，所以全世界上有好多的人蒙恩得救，这个就是因为他的门徒继续听他的话，给后来的世代做见证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最重要的一段，就是最后一段，第8节到第10节。那么第8节是重复上面的话，我们得救是本福恩，不过就加了一句因着信。那么基督教除了强调一个人的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，是白白赐下来的 gift， 问题啊，这个 gift 已经送过来了，怎么样可以成为属于我的？你就要用什么？你要接受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伸出手来拿嘛。那不然的话呢？你不拿的话，这个 gift 可能就掉下地下，你就走掉了，不是属于你的。所以这个 gift 已经送过来，但是要怎么样属于你的？你一定要伸手去接嘛。你要去伸手去接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用我们的心。我们的信就是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所以神这个救恩本是神的恩，也因着信，所以这个信是很重要的。我纵使是宝贵的礼物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用信来接纳，这个信就是接纳的意思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就是凡接纳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所以接纳跟信是一样的，相信就是接纳，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得救不是靠好行为，不是靠行善，免得他以为我有资格啊，可以来专取救恩，这个是错误的。那么，但是现在我们就来看第10节就不同了。好像如果我们把第九节跟第十节做一个比较，好像有一点冲突啊，因为都是强调好行为啊，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但是第十节，我为要叫我们什么？为要叫我们行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，所以这里叫我们行善。第9节不是靠好行为，不是靠善行，但是第10节要我们去行善，这个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。前面不是靠善行来得救，但是第10节就要行善的。那么行善的目的最要紧就是前面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工作不是 work， 不是跟第9节的 work， 也并不是行善。这个行善 good work 也不是这个 work， 它是 product， 是工厂里面的产品，是工厂里面的产品。那么我们人是他手中的产品，但是这个产品是怎么样呢？是经过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。我们注意这个3个字，造成的是一番功夫，是不是？ 要有一番功夫才能够造成的。比方一部汽车啊，一部汽车这个是过程，很久的过程，好像我们现在正在建堂要花一年多的时间，是一个过程。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建筑，或者一幅名画也好，或者一首动听的诗歌也好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筑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，是一步一步一步又一步造成的啊，目的就是要教我们行善，所以这个是要花功夫的。所以刚才我们讲的生命很就是只要信，但是你要生命的成长就不简单了啊，孩子的成长是不简单，生下来你要怀胎十个月，但是孩子的成长可能20年，有的人30岁的孩子你还一直管理他的，会不会？那么就是因为他是儿子，那么他在成长当中，你觉得他不够成熟，你还会管理他。这个成长是没有止境的，是没有止境的，一直在成长当中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要花功夫来追求，那么才能够，不管是一幅名画，一幅动人的诗歌，都需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造成的。在这个造成当中啊，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，管教就是痛苦的，有的是称赞，他做了好事，我们称赞他，称赞他是一个鼓励。那有时候是提醒，提醒啊，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了。他出门之前，你告诉他，你不要做那件事情。提醒，提醒，不管是提醒，不管是如果做错了事情，你要管教。所以，不管是称赞、提醒、管教，都是帮助这个生命的成长。一个树林的为人，常常经历无数的打击。苦难的操练，锻炼成一个很勇敢、很刚强、不怕困难的人。那我们看，我们是处在一个多苦多难的时代，今天的时代实在非常危险啊！你常常听到啊，天灾人祸很多啊，从天上来的灾难，而且人制造出来的苦难好多好多，那么危险的时代很多，那么科技越发达，苦难就越兴起，因为呢，恶人所用的花招啊，哎呀，层出不穷，所以他可以用高超的技能来彼此攻击。保罗传道的生涯当中也是充满苦难，保罗是2000年以前的人，那有身体的苦，被鞭打，被石头打，被棍打，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。于是他被好像以为他被石头打死了，拖到城外，哎，他又醒过来了，没有死，他面临死亡的危险，也有精神方面、心灵方面的苦难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哥林多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第八、第九节，就你看讲到这个不是单单身体哦，不是单单身体啊，我们过去在亚细亚那个地方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啊，力不能胜，这个不是单单身体的苦难啊，精神的压力，精神的压力啊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啊。我们知道人承受压力是有限的，你交通工具不管是汽车火车不可以过重，是不是不可以过重啊，不可以过重啊，尤其是客轮，轮船在海上，轮船如果过重就沉下去，如果飞机太重的话很危险哦。飞机，现在的飞机是大型的，过去还是小型的飞机，要把它称大家每一个旅客的重量还有多少东西，它要先加起来，不可以过重，过重它就承受不来。那么我们人机器都这样子，我们人更何况人呢，我们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有时候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，力不能胜。那么但是保罗的经历是什么？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什么？不靠自己的，不靠自己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。你靠自己的话就失败了，但是靠 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当我们感受到压力太重的时候，我们抵抗的力量是有限的，超过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不能够胜任。又说我们心情不好，又说我们脾气不好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承受力太大了，压力太大了。但是感谢神，要胜过一切恶劣的环境与苦难。这个是在还有跑到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七节，等一下，第七我们先看第八节。保罗四面受敌，但是不被捆住。你想，四面左右先后都有敌人包围了，只有一条路，是什么路？是向天了，是不是？只有向天的路了啊！神在天上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不被困住。心里作难，哎呀，心里好痛苦了啊，无路可走了。但是不知奢望，不要到奢望的地步。如果你奢望了，就好像没有路了，你才是奢望。所以心里作难，切，所以有这个事，有切切切，那么这个就是胜过的意思。第九的第九节，有没有第九节呢？啊，遭逼迫切不配丢弃，神没有丢弃我们呢、啊，人可以逼迫我们，神不丢弃我们，打倒了，打倒了，正如保罗一样，以为是死了，拖到城外去，但是没有死，还没有死，所以打倒了却不知死。所以这个切很重要，切乃是因为我们靠着那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我们就不被打倒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有一位美国出名的电视主持人，他的名字叫苏蒂文苏利文。那么他又聊一位钢琴演奏家 Jimmy， 他要请他到一家退伍军人的医院，好多这个受伤了残障的军人在里面。那么因为他很会弹钢琴，就是请他到那个医院去弹奏来慰劳这些军人。但是他起初不能答应，他说我已经又有另外一个约会 appointment 但是这个苏迪文一直说你要帮忙，你就是弹几首诗歌也好，以后你就回去就把你的这个 appointment 弄好嘛。只要你先来，以后才离开，又跑去约定的地方去。哪里知道呀？他答应了以后，他一首诗歌又一首诗歌，一直弹一首诗歌又一首诗歌。那个退伍的军人破掌，不停的鼓掌啊！谈到后来过了时间了，这个苏迪文就走到吉米的面前了。哎呀，你真是伟大，但是你过了时间了，你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了。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：“你看前面第一排。”那些破掌的人，哎呀，原来有两位是断了手臂的人，一个是断了右臂，一个是断了手左脚，所以是只有一个右臂，一个左臂，在那边合作啊，在那边破掌，两个人在那边破掌。我看到他们一直不停的破掌，两个人合作，我感动，不能够不继续下去弹奏，只好继续谈下奏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就好像受伤的军人一样，但是他充满喜乐的心一直在那边鼓掌。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能够跨胜，秘诀在哪里呢？第七节有什么？有宝贝在瓦器里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莫大的能力宝贝在瓦器里，瓦器这个过去的人呀，把金银宝石呀很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不值钱 的瓦器里面，以后就藏在地下，藏在地下。人家所看见的只是不值钱的东西嘛，那你知道它里面是非常宝贝值钱的东西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的瓦器就是代表我们的身体，保罗的身体，这个是没有价值的，是软弱的，是容易被打碎的。但是不要忘记有这宝贝，宝贝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宝贝就很多了。耶稣的生命，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在里面，圣灵的内住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可以教训我们，教导我们。现在我们也每天在那边读圣经，我们读圣经就认识耶稣，我们认识耶稣，越认识耶稣，我们就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，为至宝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北京的居民到了冬天呢、啊，他要买一些大白菜来过年的，用来过年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卖菜的人，他就挑了两个担子，都是满满的大白菜。他就走过一个名画家的家门口，哎，这个名画家正在出来，哎呀，看见这个就叫了这个卖菜的人。他说：“我刚好啊，也画了一幅白菜的名画，好不好？我这个画就跟你换这个两单的大白菜。”哎呀，这个卖菜的人看了，你这个老头子实在不讲道理，你怎么可以用假白菜来换我的真牌白菜呢？明白吗？那个名画是假的嘛，但是他这个人不识货嘛，他不识货，他不知道名画不止价钱，不止两单的白菜嘛，但是他不识货，他要的是我，你的是假的白菜，怎么换我的真菜？你这个不讲道理的，因为他不识货啊。今天我们常常不识货，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宝贝啊。我们认识他，我们越读经越认识他，越经历他，越认识他，我们就感觉到他是宝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是一幅名画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借着，神手中的借着。你要了解，你就会宝贝。有一位船主啊，他驾驶的是一艘钓鱼船，他经常带着不少的人客啊去钓鱼，他们还好高兴。每次出海的时候啊，就有几位了，三五位也好，七八位，反正他的船可以坐得下的，他就请他们上，他们就可以经历到、享受到乘风破浪的刺激，也能够享受到这个钓到不少鱼的那种喜乐。哎，钓鱼是一种喜乐，不喜欢钓鱼的，你说浪费时间，你在那边一两个钟头，这喜乐的，他钓到一条，哦，好高兴啊。那么，但是这个船主有一次他忘不了，有一个名字叫做 John。这个 John 呢告诉这个船主，我热爱钓鱼，但是可惜啊，这个好多年来我觉得很遗憾啊，我就是可以钓到好多小鱼，我就从来没有钓到一个很像样的大鱼啊。所以这个船主听了，好，现在我带你到很多大鱼出现的深海那边去钓鱼。哎，果然不错啊！这个 John 突然大叫起来：“哎呦，我钓到一条大鱼了！” John 就开始跟这条大鱼啊搏斗啊！啊，你他并不是马上可以拉上来，他你有力量，这个大鱼也有力量啊！哎呀，就开始跟这个大鱼搏斗了。哎呀，一下子这个鱼啊就漂浮到海面上啊，一下子他就沉下，这个你的钓线呢啊，要放瘦瘦啊，你瘦了又放，才能够啊让这个鱼可以疲累，是鱼的疲累呢，还是我的疲累？看看哪一个人更累了，就可以胜利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差不多两个钟头了，那个时候太阳当空啊，哇，这个John满头大汗呐，跟这个鱼搏斗到满头大汗呐。哎呀，结果后来总算这个鱼投降了。
好，哎，安静了，哎，你们来帮忙我，一起来把它拉上来，拉上来，到了船上了。这个船主要下手解救的时候，这个就说：“哎，不要啊，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，为什么不要杀他？”哎呀，我过去以为呀、啊，可以钓到一条大鱼，是何等的荣耀，可以得大奖啊！现在我发现呀、啊，在没有比那个来奋斗为困难奋斗的那个生命力啊，啊是最宝贵的。他说。这个鱼啊，我爱这条鱼，因为它跟我搏斗了两个钟头啊，应该把它放到再放回海里面，让它自由的遨游。所以他了解到，过去以为得到大鱼是一个荣耀，可以得着奖，现在他的生命力，搏斗以后的生命力是最可爱的。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遇到困难，始终做，始终斗下去，奋斗下去，结果我们怎么样得胜了？那种的生命力，那种的热忱呢、啊，是我们应该珍惜的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都要有这样的耐力，这样的毅力，这样的勇气，那么这个是生命力，是最重要的。 Henry Ford 大家都知道，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，是 Ford 汽车的老板，是不是？ Ford 汽车到今天还是很出名的。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当他开始设计这个汽车的时候，哎呀，他被许多工程师所嘲笑，哎呀，你这个年轻人还想什么发明这个汽车？他觉得那个时候啊，电车啊是未来畅销的交通工具。但是 Ford 他不失望，不灰心。他有一天晚上，他就来一个讲戏会，他就请了不少的宾客啊，一起来，我要介绍我这个发明汽车的这个设计的图表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后来他看到在贵宾客当中有一个爱迪生，爱迪生是很出名的啊，电力发明家嘛，也坐在那边听。之后呢，这个爱迪生就走过来，散会以后就走过来，他就告诉Ford，你请你画一张比较清楚的，要非常清楚的设计图，那么我就带回家来研讨一下，来研讨一下。当然他听话了，他就画了非常清楚的，就交给爱迪生。爱迪生研究以后，有一天他就跟这个 Henry Ford 来见面。他一见面的时候，他就一个拳头就啪在桌子上，很大声的，砰的一声，青年人啊，你找对了路啊，对啊，你就继续努力做下去，就很大声的一拳就打在桌子上。哎，后来 Henry Ford 回想好多年，他说他那个一拳啊，很大声的，是对我前面发展的事业有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每一次想到那一拳的时候啊，我就继续努力下去。弟兄姊妹，霍当场说，好在他是一拳打在桌子，如果他打在我的身上，当然我就昏倒了。是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人生的一拳是很重要的。有时候这一拳呢、啊，提醒你一下，在做什么事业上有一拳，这个是神的借着，神手中的借着，在基督里面造成的，要这一拳呐、啊，够重的一拳，叫你提醒你，帮助你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努力走，一直做到成功，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手中的杰作，我们愿意交在神手中，成为一幅名画，成为神使用的一首歌，还是什么工作，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杰作。我们祷告，天父阿爸，感谢你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 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就是要神要把我们造成他手中的杰作，是一个 product。 这个 product 是要经过不少的锻炼才能够成为一个漂亮的可以被神所大用的器皿，所以求主使用我们。有时候不管是什么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认为是力不能胜，但是我们相信不靠自己，靠着叫使人复活的神，我们就可以胜过。我们教会正在建堂，我们业余堂正在聘牧，前面的工作计划好多。主啊，我们所经历的一手不是一个拳头啊，好几个拳头打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不灰心不失望，努力向前，主会帮助我们可以胜过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